我的信心继续不停止的成长，然后对上帝更有信心呢？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本的问题，也是我们新年要迫切的祈求的。以色列在历史上有很复兴的时刻，包括出埃及、入迦南地、大卫和所罗门的年代，他们也有至黑暗和艰难的时刻，就是旧约后边的先知书的年代。那在圣诞节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讲以赛亚书，所以在新年的开始呢，我又准备接着把它讲下去，我再讲一次。那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年代呢，圣经把它们记录下来，也预备我们今天传讲。那特别的是，这样的一个黑暗和艰难的时刻似乎又离我们很近，在我们周围徘徊，在这个世界徘徊。所以我们如何今天从先知的责备来学到信心宝贵的功课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神借着以赛亚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预告，也是责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以赛亚书30章1至7节，我们翻开圣经，以赛亚书30章1至7节，我们要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 chapter 30 1 to 7。 好，一起来读。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忏悔。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论南方牲畜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右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腐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从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合伯。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下边的聚会把你要告诉我们的心意就放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在这一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圣灵就引领下边的时间，保守我们的心，也高牧我的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此时的南国犹大正在面临亚述强敌的来犯，那在当时呢，这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犹大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无法与之抗衡的。那上次我们讲到他犹大也不看好与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的联盟，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眼目转向南面一个更强大的一个邻国，就是埃及。所以这里经文我们有看到他们已经派使团，然后带着财宝前往埃及来签署盟约，所以他们投靠埃及人，把他们的安全放在这个国家。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埃及在过往的历史上，并且是一个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历史，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并且以色列跟埃及也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他们曾经在埃及居住过，并且埃及呢也会有心愿来阻挡崛起的亚述继续向这边扩张的版图。所以在政治的版图上从人的智慧上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如何责备他们呢？30章1节讲到，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 神说他们有祸了。神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呢，这时呢，称犹大为悖逆的儿女。然后下面的经文呢，就给出了原因：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第二节又讲到，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指出下到埃及的事情，第一个罪是他们不求神的引导而自作主张的行为，然后第二项罪呢，是与埃及的结盟投到法老的荫下，而不是投到上帝耶和华的荫下。埃及成为他们的靠山，成为他们的偶像，所以带来的结果就是祸灾。三姐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要为你们的惭愧，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个点，仰望生命的主。当先知讲到祸灾的时候，他是针对已经被耶和华带领了上千年的他的选民，他们有丰富的单单靠着上帝得胜的历史和经历，出埃及，过红海，入迦南，过约旦河，到大卫和所罗门的年代，他们充满了单单依靠耶和华。在人看来这些不可能得胜的情况下，他们靠着耶和华得胜。所以上帝并没有责备这些从来没有认识神，从来没有经过神的大能的这些人，而是责备了他们曾有过这些经历，他们曾经是这样，但是他们现在背弃了这些。犹大面临最大的难处是亚述的进攻，但是亚述并不是问题的焦点。对于神的选民，这个问题的选择是依靠神还是依靠世界的势力，这是问题的重点，这是重之之重。所以神的选民他们正面临最关键的检测，亚述只是一个试金石，他们真正的危机乃是他们要把他们的信心放在哪里。他们依赖埃及，因为埃及有强壮的马兵和车辆，当时是那个世界数一数二的势力。所以三十章七节就描述哈，埃及是坐而不动的哈拉伯，这是在神的眼里，埃及像个巨大的海兽，但是却不能动弹，它徒有外表的势力和嚣张。三十一章紧接着下一章又特别的讲到，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那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如此的靠不住，如果神出手阻拦的话，埃及也包括以色列，他们就必一同跌倒。所以这里也表明了，神不喜悦这样的联盟，他必出手拦阻这样的联盟，让他不能成就。所以我们也看到，凡出于神的就必成就，不是出于神的，人的计谋和努力都是无用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仰望神的原因。我是东北长大的哈，我们这里也有东北老乡哈，或者是北方的老乡。即使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哈，到东北的陋习仍然没有改变，就是非常讲究关系，讲究依赖人的势力，小到看个病，大到你要去找政府衙门办一件事，那没有关系你就是办不成的。那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中长大的，后来我到深圳哈，那基本上办事都不需要求人了，但是呢 在东北你办事仍然是讲关系，然后来到美国呢，我们什么事都可以靠自己了，不需要依赖人，小到家里的改造，大到医院看病，我们都可以靠自己，我们不求人，这个是不是很好？那老我的生命，千年人的生命，就是靠自己，或是找一个可以靠的人。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要仰赖神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习惯了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来找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来靠。但是今天呢，是神已经把最聪明、最有智慧、最伟大的主耶稣，还有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要进入靠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并不靠神，我说我相信他，我有信心。但是在我信主工作两三年之后，我正在办身份的时候丢了工作，所以那时候对我开始学习的一个最宝贵的功课就是开始求告神。人不到逼急的时候，我不到被逼急的时候，我都不求告神。那以赛亚书在当时的背景哈，犹大所面临的亚述的威胁乃是神的管教，他们有已经有一段时间背离神了，那所以神呢也就特别的兴起一个艰难的环境要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在神的管教的面前呢，百姓呢不但不悔改归向神，反而起身下埃及去，然后他们要依靠世界的势力而逃避神的管教，离神更远了。所以这也是罪上加罪的先知，神借着先知指责他们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所以以赛亚书就在这里哈，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何等的筹谋，我们无论多没有智慧，多没有财富，费尽多少力气，但绝对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弟兄姐妹可能最近听到过有关中国的新闻哈，那几个亿万富翁的房地产商，他们的企业倒闭，他们钱财瞬间化为乌有。那在以往的世人的眼中，他们是多么被人来羡慕的，多么觉得是他们生活牢牢的有保障。但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环境当中，情况如何呢？所以对于神的选民，你的安全，你的未来要放在哪里呢？那我的安全在于我有钱，我有个很好的身体，我的安全在于我有个稳定的工作，我的安全在于我很聪明又勤奋，我的安全在于我居住在这个世界最富裕又最自由的国家。这就是世人安全的所在，也曾经是我的。但是这些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安全的所在吗？神必定要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都靠不住。你看美国这个国家，它有多少的势力，有多少的才能，有多少聪明的政治家，但是他们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一团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神，没有合一，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敬畏。那教会事工的成败，我们要筹划，我们要行动，但是最关键的却是在于神的同在。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要寻求他的指引，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要再回到一个基本点，回到信心当中去。所以上帝要他的选民，要他的儿女来依靠他。人生本来就充满了众多的艰难，从青少年到恋爱，到婚姻，到养育儿女，到老年的健康，然后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 在这个世界是客旅和寄居的，所以我们必然要用属天的方式而不是世人的方式来面对我们人生中各样的难处。想一想，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天父，生命的主，圣灵保惠师，然后我们却不理会他，他将何等的伤心。以色列当时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光景，神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神一样，他们转而投到埃及去。所以我们的天父喜悦我们依靠他，他不要像让我们像没有父亲没有主的人，当我们投靠他的时候，信靠他的时候，他就喜悦，他就满足。所以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要再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你的信心在今年要放在哪里？要放在你的神当中吗？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都要仰望我们生命的主，然后一年的开始，我们开始我们就立定心意，我们要来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并且我们要同他的关系上成长。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同神的关系上成长，但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借着信靠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才有属天的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信靠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这是第一点，仰望我们生命的主。然后我们会问，那我们应当如何在信靠上成长呢？以赛亚书三十章二节讲到，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家庭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节特别的讲到，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神的选民第一个不信靠神的表现在不求问他们的神，他们没有祷告。对以色列来说哈，这是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们却没有祷告来求问神。而神的选民哈，在旧约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行动之前要求问耶和华。如果观察求问这两个词哈，你可以看到旧约有很多的经文讲到这个，然后特别的大卫的一生，他是有很多的求问。在撒母耳记二十三章就讲到，大卫求问耶和华，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然后三十章八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还是追不上呢？撒母耳记二十一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我们最喜欢的诗篇，诗篇二十七节，二十七章四节讲到，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在旧约借着先知或耶和华直接的话语哈，神的百姓会得到答案。我们常常想，我们求问，我们能可以搞明白吗？我们能得到答案吗？会的，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有宝贵的神的话语，你会知道哪些是出于他的指引，哪些是他的应答，并且常常在关键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放在你的心里边，他会借着讲坛，会借着主日学，会借着小组查经，就给你人生的指引，神的话语就来指引你。所以求问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生活，甚至在我们新年这一年，都是应该我们常有的事情。所以这也让我想起我们跨年夜的祷告哈。所以当冯金师母有这个想法时哈，我真是阿门。但是我又想，会有多少人会来这个跨年夜的祷告呢？那天晚上有十七个弟兄姐妹， 有个最年轻的姊妹是22岁哈，应该是22岁，我没记错的话哈，有年长的已经80多岁，所以我们从10点到12点半哈，祷告了2个半小时，时间过得飞快，好像很多的都没有祷告完。在外边剧烈的爆竹声中哈，我们在祷告中进入2024年。然后今年我发现这个爆竹声是格外的响，我不知道是不是为我们祷告会预备的。我每年我都没想象哈，美国在这个零点哈会有这么多的爆竹声哈。祷告完了，大家都很喜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件新事，是跨年夜的祷告，并且祷告的时间很长。正好上一周读经哈，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的前一晚，他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所以大家也看哈，耶稣也求问，这可能是圣经记载的耶稣最长一次的祷告，一个晚上。那这个后面呢，也是耶稣要做出他的人生的重大的决定，就是拣选12个门徒，而这12个门徒是关于未来的教会的先驱，关于教会的未来。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很有可能自己的想法，他已经决定了要选谁做他的门徒，但是他必须知道天父的旨意，甚至他必须降服下来，他要他的心意，他的想法和天父的心意是一致的，所以他要来祷告。所以在新年的开始，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还是教会的生活，还是为着世界和国家，我们都有太多的需要来到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和祷告。这一年你和你的家庭当如何度过，你当如何胜过你的家庭，你的人生很多的难处，我们的教会要如何走过这一年，我们一起要如何彼此扶持走过这一年，这都是一生重大的事情，这一年重大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对于那天晚上来到这里的祷告的人，这是一年最好的开始。所以我也能感受到，当我们祷告完了，我们如释重负，所以弟兄姐妹们都很开心，因为神把他的喜悦，把他的平安，把他安慰引导放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的祷告神必定纪念。所以当我们信靠生命的主时哈，我们的生活就有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去求问生命的主。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有否求教他的智慧，他有否被尊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他的话语是否被我们所认识和遵行。所以我们就常说哈，不着急，要祷告，要来先祷告。所以这并不是老生常谈，有时候我们说哈，来找牧师或者来找同工，同工说要你先祷告，你会觉得哎呀，你跟我这一句话有什么用呢？我可以跟你一块来祷告，来先祷告。所以我跟你说哈，这不是废话，这是基督徒的基本功，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开始操练的。所以甚至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这是新的一年我们要来经历主一个最好的啊必然的一个行动。你不祷告，神帮助你了，他赐给你恩典，他可以赐给你解决方案，你并不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引领你。所以这是第二点哈，就是求问生命的主。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等候生命的主。我们仰望了，我们求问了，似乎没有马上的果效，所以我们就要马上自己行动了，因为上帝无作为嘛。我的求问看起来不管用，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的操练呢就停止在这里呀。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至16节哈，就是这章的经文，后面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神为什么不答应我的祷告？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的老板和同事，他们为什么还是这样对待我？啊，牧师，我也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我的会友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我们也可以抱怨说，为什么这个事工不管用？我们也祷告了，也努力了，为什么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又开始寻找新的方法。所以基督徒呢，就常常会失去安息、平静、安稳。这里特别的讲到，你们静自不肯，因为我们要换不同的方式方法，我们太急了，我们要即刻的解决方案。这里讲到我们因为动作太快而自己惹上麻烦，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我们被自己惹上的麻烦追上，问题没有解决，却带来更多的烦恼。我就不举这方面的例子了，你肯定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这里描述去到埃及结盟的犹大的使者，啊，这里 讲到哈，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然后他们的动作很快哈，但是呢，神给他们讲哈，他们必因那不律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凌辱。他们这样的把财物财宝驮在脊背上哈，啊，千里迢迢、万里迢迢的跑到埃及，经过沙漠之地，啊，经过野兽出没之地，但是呢，神借着先知却在讥讽他们，他们却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有如飞蛾扑火。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必定是无用功、瞎忙活、徒然受苦。那上帝的子民呢，正处于困难和苦境之中，所以他们渴望立即得到救援，所以他们不能等待上帝的时间，他们不能，因为他们不会等待，他们也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他们等候，为什么不即刻成就。上帝不出手，那我就只好用我自己的方式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信心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像在孩童一样，我们不能学习忍耐等候的阶段。那从教会的建设带来整体生命的改变、事工的果效，到个人家庭的人生的决定，我们都需要学习等候。教会的成长和个人生命、门徒生命的成长都没有快餐。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大家看到这节经文有没有看到？上帝也在等候我们。他在等候什么呢？他在等候我们的悔改，等候我们最终的学会如何仰望他，等候我们人生学到宝贵的功课，等候我们的心预备好了，他可以进来。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哈，神的管教还没有开始，神的恩惠和怜悯就已经预备好了。信实的神，他要应许，信守他的应许，他在等候这个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想起哈，我们常说救恩为什么要持续几千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天父用了几千年的时候等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降临，然后这也是几千年的时候他要等候他的百姓，他们的生命，更多人的生命成为他儿子的荣幸。所以他定义要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改变我们，要我们成为他真正的儿子。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也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主耶稣最苦的时候，也是他生命最荣耀的时候，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大功告成了， 但是耶稣也是用了他一生的等候来预备那个十字架最后的时刻。我们常常说那十字架是荣耀的时刻，是最伟大的时刻，是伟大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从整个救恩的历史从未来再看。但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耶稣硕果累累的时候吗？只有几个门徒的嫩芽，并且那个时候大部分就已经逃跑光了，他们看起来都是不成器的门徒，看起来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大功。但是得胜和祝福已经宣告了，就如以赛亚书在这里宣告的，以色列神的百姓在那么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宣告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也请大家看到耶稣的等候，不是不做工，他劳力辛苦的做工，他一个晚上都为门徒的祷告。所以最重要的等候是不是做自己想要的，而是做神要你做的，神要我们教会做的。所以不要把等候只是简简单单的理解，我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动。而耶稣他反复的强调，他不做自己想要做的，只做父要他做的，他如何的说如何的行都是出于父。所以他也是在这个时时刻刻的求问和等候中来完成他道成肉身的人生的使命。那我们一生大多都在等候，等候是难熬的，等候你在美国的身份，等候你的儿女 长大，等候我们孩子大学毕业，等候找到工作，然后等候退休。最终我们要等什么呢？在以赛亚书30:19-21哈，我神的宝贵的话也都集中在这章经文里边了。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等候的甚至不是苦难的离开，等候的是生命的主显现和同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然后服侍的人神的人会面临更多的难处，但是你会看到主耶稣，你会等候到主耶稣的显现和你的同在。所以这里讲到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所以即使在这样的艰难的困苦的环境中，他也在牧养我们，他甚至用这样的艰难来为我们，以这样的困苦来填满我们的饥渴。所以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色列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之中回归到神面前的道路，我们也是在艰难之中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这也是爱主之人，你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爱他的人，一定会在苦难中得到祝福的原因。如果你在生命中有难处的话，如果我在生命中有难处的话，这都逼着我们紧紧地仰望主，然后这倒成为了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一个家庭分享他们受的这样的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挑战，但是弟兄却给我分享，这也是神要借着这个来祝福我们，来引领我们一个新的记号。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的一个分享，我很为他感恩。他看到的并不仅仅是疾病的难处和挑战，因为他看到和后边更大的神，他要彰显出他的神迹奇事，他要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他。所以圣徒奥古斯丁就说这是我们这周的灵修计划上的上面写的一点
耶和华，
你为自己召了我们，除非我们在你里边找到安息，
否则我们的心将永远不能安宁。
所以是的，最终我们会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安息，因为我们遇见了他。也愿这一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安息。所以我们回头看过去，你的等候是值得的，配偶生命的改变，儿女的成长，你还在跟随主。那我也想想找另外一个极端哈，等候也有时间段，它会有结果。那有的人真是无休止的等候，有些人永远在等着读经，有些人在等着服侍，在等着奉献，在等着委身，在等着向家人传福音，然后一等十年二十年就过去了。有人在等着有一天我们可以走出去宣教，有些神的话语已经清楚在阐明的，你就不要再等了，该等的就是行动。刚才我提到这些，这不是在等候，这是在拖延，甚至是懒惰，甚至是严重的背逆你的神。所以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很感恩的啊节日哈，因为什么呢？我遇见了一个二十多年前我刚开始在教会服侍做执事的一个执事，我们一同在教会服侍，后来他有一些难处哈，他就离开了。那有一段时间我听着他基本上没怎么去教会，然后去教会的话好像也没怎么服侍，所以就停止了服侍，我很为他惋惜。但是圣诞节的时候呢，我见到他，我看到他服侍的热情在他里边，他在北边一个教会服侍，在教导主日学，然后最美的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他的心向着神，所以他又起来了。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有些时候事情没有显明，我们需要等候，但神所爱的人，神有一天还会把他召过来。那所以这是在圣诞节期间很让我感恩的事情。亚述军队呢几乎蹂躏了整个犹大土地哈，并在耶路撒冷郊区扎营，就等打下耶路撒冷啊。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包括列王记十九章都有记载哈，描述神如何派遣耶和华的使者在一夜之间击杀了185,000亚述的士兵。所以清早起来一看就都是死尸了。神按照他的应许保护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到三十章的经文在三十七章就应许了，亚述的威胁被耶和华的一个指头就化解了，这超出了人的想象和理解。所以这是一场与人无关的胜利，神的选民，我只说的以赛亚当时那个年代哈，神的选民的确在没有求问和等候中进入这样的胜利，而是在精疲力竭的自我折腾之后得到的胜利。那时的百姓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没有听见先知的话语，没有安息，但是神是信实的，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是他不放弃他的百姓，即使他的百姓做错悖逆，他也按照他的应许实现拯救，甚至是毫无条件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位又伟大又信实的上帝面前，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如何可以信靠他。不要想到说你能不能做到，不要想到你能不能成功，靠着他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保惠师，靠着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的恩慈。所以在新的一年你和我都有信心学习等候，学习求问，学习信靠，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你们阿门吗？阿门。那我也特别的想到，从疫情过来之后哈，从疫情开始 教会就有很多的艰难，然后我们走到今天。我很感恩弟兄姐妹的各项的努力，我们都很努力，但是我也常常想到我们的努力是特别的微小，然后甚至改变生命都是我们常常来叹息的。但是神的恩典和信实今天又把我们带到这里，然后我们预备前行，不但在人力上财力上啊，更多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有功可做，让我们可以宣扬他的名。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更是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点，鼓励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来仰望神。所以我们不但是天国的百姓，上帝的儿女，这两项赋予我们尊贵的地位，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效法主耶稣，做他的门徒。而信心成长是门徒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因着我们的神的不放弃，他的热心的扶持，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投靠在他的荫下，在信心中成长。啊，我们就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你的里边。主啊，你纪念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心无心的有声无声的在心里边对你说阿门，要来回应你的话语，要来信靠你的，主啊，你就必来引领。主啊，你也特别的帮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要做严肃的祷告，主啊，要来信靠你，要来求问你，也要来等候你。主啊，愿你在这一年把你的丰盛和信实向我们每个人彰显，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都大大的经历你，你在做工的过程中大大的经历你。主啊，在新年的开始，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信心的焦点盯在你的身上，你来带领我们开始这一年。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你是宇宙的主宰。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